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以4100万澳元建立的澳大利亚太空机构的目标是鼓励与推动本地的民用与商业太空领域的迅速增长。这些如鞋盒般大小的小型卫星技术，允许了大学如我们 UNSW ECO 的卫星，能以低于一个小公寓的价位在太空进行实验。太空机构将创造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并鼓励太空领域的创业。否则，澳大利亚的高技术人才将向美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外流。
政府投资了
4100万，报道可能是5000万。
那么这4100万刚刚讲了，放在民用和商业两个领域。
民用与商用其实没有说有太大的分别，一般都是用在于比如说 communication， 就是无线通讯、无线网络，这些方面都是一些民用的太空领域。还有一些比如说 Planet Labs， 就是美国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小卫星的一个创业机构，他们都用小卫星来得到一些地球表面的一些的图形。
就是说像一些小卫星的研究，小卫星可以用来做比如说一些遥感上方面的应用。像遥感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
它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比如河流监测，因为一个流域嘛，它那个范围会非常非常的大，你要在地面上去看，你很难宏观的把握住。你如果有卫星图片的话，那么呢你涵盖的范围呢就会非常大。比如说统计你那个粮食产量，这个其实是一件很费事的事情，但是你用卫星遥感技术呢，这个事情就变得就相对要容易。
就我们说站得高看得远，统揽全局的这么一个理解。
对，
我们看到有网友在网上说，澳洲的体量太小，没有发展航天业的必要。作为专业人士，您怎么看这网上这网友的评论？
现在的航天产业的门槛已经远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在过去的20年里边，像本地的航天产业已经以每年增长10%的速度发展，像澳洲本地呢，已经拥有了很多的航天产业相关的初创企业、初创公司，火箭还有发射火箭的基础设施呢，都有可能由那个私人公司来解决。像美国现在已经是走这条路，像中国现在也有一些私人企业进入火箭发射领域。
特斯拉的创始人伊隆·马斯克，他是有涉足私人的火箭公司。
对，他这个影响非常大，但是其实中国也有，但是中国就可能没有那么张扬，但是确实是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澳大利亚是完全有可能自己呢在航天领域呢有所作为。当然这不可能和美国的 NASA 还有欧空局还有中国航天部这样的机构去并列或者是同等的去竞争，但是它可以有选择的做自己的事情。
有选择的做自己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的邻居新西兰他们都有自己的航天局了。那刚刚讲了一个门槛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时机的问题。我们现在入场会不会太晚了？会不会已经失掉了抢占一部分市场的最佳时机了呢？
我个人认为不会，就是现在我们是借着这个太空2.0的推广，也就是说关注于民用太空的机会来让澳大利亚去入场，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从冷战当中所程序的一种各个不同的条规与官僚把它去掉，再介于这个廉价太空发射的推广与小卫星科技技术的技术发展，为澳大利亚创造一些工作机会。
我的看法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基本上是和张博士的一样，就是我觉得吧可能是有一些晚。其实澳洲入场的挺早的，几十年前澳洲就在航天领域是有一些活动的，尤其是和美国 NASA 合作嘛。但是呢最近10几20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动作，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的。
什么原因就一直这么停滞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呢？
这个很难解释，这个是得到那个政府层面上去找原因了，可能认为澳大利亚没有必要进行这个领域还是什么的，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清楚了。现在事实的情况就是说这几十年呢是对人才的培养造成一些不太好的影响，但是现在加入我觉得应该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吧。而且对于现在大家刚刚开始推动太空2.0，应该这是对太空2.0来说是入场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现在爆发的质变的过程，咱们在这质变的过程中跳上这个列车，在列车还没有跑得飞快之前吧，我们还能够赶上。
之所以说是太空2.0的原因，是因为有这种小卫星的一些科技的发展，能够以以前一种水壶的电话变成一个小的电话，只用同样的科技让卫星变得更小更强。
刚提到了一个人才培养的问题，我们现在澳大利亚对于太空方面的人才我们现在紧缺吗？人才流失的怎么样？
现在总 总的来说呢，前些年吧，澳大利亚跟太空相关的活动呢，我觉得在高校里边可能很多是集中在卫星导航啊这些领域，也有一些其他关于遥感什么的，大家都是用比如说美国的、欧洲的和中国的这些卫星，所以在应用方面的人才还不错，但是在关于真正与火箭发射呀、轨道控制啊这些相关的领域呢，可能人才是有一些断档。但是呢，现在我们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呢，其实在这方面呢还有一定的人才培养的机制，但是过去那些年吧，基本上都是相当于是为海外培养人才了。
您周围有自己之前的这个学长或老师，他们有这种情况的哈？
比如说吧，我举个例子，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我们以前的测量与空间信息，这是一个 school， 就是一个学院。当时呢，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 SNAP Group， 叫 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就是卫星导航定位 Group， 这一个研究机构。
嗯，
这个研究机构呢为海外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比如说中国有很多大学学者或者是PhD 生都在这儿学习工作过，然后现在大量的分布在中国各地，还有包括东南亚，包括其实欧美，甚至于非洲都有很多人才到我们这儿来学习或者交流过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